慢慢那么
练来寺庙来学法要先学懂然后呢去动手实践
放学学
就只是一味的听法是不会有什么起色的听得很多学了很多有时候烦恼习气反而会比以前更加的强那个法我们去读啊读啊骨子里面我们也是会偷偷的去根据烦恼习气迎合烦恼习气去注解阿伽曼尊者所以才会开始说啊法啊一旦进到凡夫的心就会变成仿冒品因此只有一条路可以让我们能够明白法也就是动手实践去修行以前没有持戒那就开始持戒就开始用心去持好戒就持五戒就够了然后等到证到二果的时候要想证到三果的时候那时候再去持八戒那个是比较合适的我们起步的阶段先持好五戒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的练习必须要做必须要持之以恒的去做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个是不可能有起色的那个根本斗不过烦恼习气最重要的点在于日常生活中修行固定型用功其实就是修行某一种我们所擅长的业处它的诀窍在于修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心心啊是绝对不能扔的如果你扔掉了心是不可能见法的阿伽曼尊者开始说得到心就会得到了法看到了心就是看到了法没有得到心就没有办法得到法在做固定型练习的时候修奢摩他也可以修毗婆舍那也可以取决于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比如每一天要安排时间出来修行就是跟自己的临时的家在一起如果哪一天心散乱我们就去跟自己的临时的家在一起就用以那个禅修的所缘作为主角然后呢我们跟禅修的业处在一起了之后心跑了比如我们吸佛呼陀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一旦及时的意识到之后呢禅定就会升起然后我们就继续回到我们的禅修的业处上面呢这个有的人修错了比如吸佛呼陀心跑去想急忙把心拉回来把心重新拉回到呼吸上面别拉心要去知道有决心去意识到就可以了我们吸佛呼陀心跑去想了及时的意识到禅定就升起了我们的心是正常的平常自然的我们就继续去观我们的禅修的业处再迷失再重新去知道而不是一旦意识到迷失了立马把它抓回来害怕心消失把心抓回来再跑又再抓再跑再抓最后就会能力很强了心就会很呆滞很憋闷那个是获得的是协定了因此我们在做固定形式练习的时候哪一天如果的心特别的散乱不需要想到开发智慧就去修行业处然后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迷失去想了及时的意识到迷失去紧盯及时的意识到比如我们吸佛呼陀心跑去想了就会忘了呼吸忘了佛陀迷失去紧盯也就是跳进去紧盯聚焦在呼吸浸泡在呼吸上面上那个两个都不对要及时的意识到心跑去想了及时的知道心跑去紧盯了及时的知道紧盯也是迷失 但是属于看起来比较好一点的迷失，但事实上还是迷失。
ในเวลาทำในรูปแบบนะ
在固定形式练习的时候，我们的心如果散乱，就别去命令让心去宁静，别去修行业处追求宁静，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只求一点，就是不停的去修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然后他会自然宁静，他是很容易就宁静了，心就像小孩，你越强迫他就会越反过来，你越让他别散乱他就会更散乱，你跟小孩子说你别调皮他就会又会调皮，就拿棍子去打他，你越打就会越不听话，越打就会越顽固，然后那个心跟小孩一样的，你越打压他他就会越顽固，那就是稍微聪明一点对待他，及时的识破他，心迷失了及时的识破，迷失去想了及时的知道，迷失去警戒了及时的知道，就只是知道，知道了不需要做什么，不需要继续做什么，知道就结束了，禅定就会升起，禅定就再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心就会很宁静安住，有在觉知自己，不会迷糊，不会苦闷，只是说有些天我们的心已经很好了，我们做固定形式练习，我们就去开发智慧，开发智慧，我们心安住，觉醒觉知身体，假设觉醒觉知身体，我们就去看身跟心是不同的，觉醒觉知感受，我们就会看到感受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觉醒觉知行运善不善贪嗔痴之类的，就去看到他们都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在我们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感受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行运跟心是不同的部分，我们就会看到了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心本身，因此我们必须要训练让我们的心要先要安住起来，我们才能够分离运，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安住，我们在观身的时候我们心就会浸泡在身体里面，在观感受的时候心就会跳到感受里面，观行运的时候比如贪嗔痴，这个有时候又会跑过去跟行运聚合在一起，那个是因为心没有力量，没有安住，没有禅定，因此训练让心安住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大的事情，就是这个能够让我们修行是否能够得到突破，在龙坡修行的时候跟龙普敦长老学法，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就明白了自己的心了，心不是我，就已经看见不停地看到生灭，就明白了，长老说可以自助了，龙坡就去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去参访，去看别人修行，自己就想获得一些知见，也看到某些地方，有些地方进行几百人打坐，进行几百人了，然后看了之后，哎，这个不是修行，有些人是坐坐在散乱，想着这个想着那个，有的人散乱，比如做手部动作依然在散乱在手上面，这个姿势的最后下一个是什么姿势，这是散乱，另外一类人就是紧盯，紧盯身体，比如光呼吸或紧盯呼吸，光腹部紧盯腹部，经行紧盯脚，心跳进去紧盯，一看就说哎，这错的就是这两个，不是迷失，忘了禅修的业处，就是跳进去紧盯禅修的业处，
这样什么
时候才能够会修行呢？这样不可能会修行的，龙婆先训练心，不着急的训练心，心安住起来就去看运界，看到它生灭，就慢慢的不停的去观察去体会，就可以开发智慧，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禅定，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安住，开发智慧是无法真的，因此龙坡才会反复的强调，反复的强调就是禅定，因为龙坡已经说过了，居士们的弱点就是禅定不够，
啊，你不俗怕。
这个说的是很温和的，事实上是根本没有禅定。即便有禅定，也是邪定，并不是正定。邪定其实就是心跑过去，轻跑聚焦。紧盯在某一个禅修业处上面，那个属于邪定，根本没有觉性。但是如果我们修行某一种业处，我们的心跑去想了，及时的意识到，这个称之为我们有觉性。我们的心浸泡到禅修业处，我们及时的意识到，这个称之为我们有觉性。那个禅定啊，就会是属于正定。正定必须要永远都要带着觉性，什么时候只要没有觉性，就已经不是正定了。要牢牢抓住这个重点。如果我们打坐了之后，如果我们迷糊忘了自己，那个是邪定。打坐了之后，看到天堂，看到地狱，看到这个，看到那个，忘了自己的身，自己的心，没有觉性在，那个也是属于邪定。修行人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就是缺乏了正确的禅定，也就是缺乏正定。因此每一天我们必须安排时间出来，每一天好几个回合也可以的。如果时间比较多，早上一醒稍微起早一点点，做固定形式练习，中午吃完饭了我也做固定形式练习，傍晚呢不到处去游玩，回家洗澡休息一下，然后稍微恢复一下，然后就动手修行，做固定形式练习。如果哪一天这个心没有力量，心散乱，有时候会迷失，有时候跑去想散乱，我们就去跟自己的禅修的业处在一起，然后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跳进去紧盯了知道，这样心就会有力量，就会安住起来。如果哪一天哪个时段心是有力量是安住的，那就别就只是很愚蠢的安住，就必须要进一步的上路去开发智慧。开发智慧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分离运，分离名色，这个依然没有来到毗婆舍那的阶段，那个是开发智慧的第一个阶段，分离名色。分离名色了，其实就是比如我们的身体是属于色法，明法其实就是自己的心，心就是明法。因此我们修习正确的禅定了之后，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因为我们已得到心了，我们得到这个继续往下面修行的工具了。一旦我们的心安住，觉心觉知身体，就会看到身跟心是属于不同的部分，这个我们已经能够分离运了。分离运并不是把心从身体里面直接这个灵魂出窍，然后从天花板看下来身体躺着，不是那样子的，那个并不是分离运，那个是属于灵魂出窍。有时候这个出窍了之后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游玩去了。一旦我们的心安住了，觉心觉知身体，有时候就会看到身跟心是属于不同的部分。如果我们的心安住了之后，我们觉心觉知感受苦乐，我们就会看到感受跟心是属于不同的部分。如果是属于身体方面的感受，就会看到身体也是一个部分，是跟心是属于不同的部分。身体里面的苦乐又是另外一个部分，它不是身体也不是心，它就能够分离运，就慢慢的分离，不需要太过于努力。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安住，怎么样它都不会分离的，就坐着让它分离，或者是努力的用心力让它去拉开，那个是不可能的，很快又会重新聚合，只是白白的累而已。龙婆曾经也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有时候看到心会跟身体聚合在一起，那就会用到禅定的力量去把它拉出来，然后也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一旦累了之后又会重新聚合在一起了。这个分离运并不是透过心力分离的，但是心必须有力量，也就是心必须安住。我们是透过什么分离呢？我们用的是觉性，觉知，去觉知，觉知身体。我们的心只是安住变成观者，就会能感觉到这个身体啊，跟心它是属于不同的部分。比如我们现在大家坐着，感觉到了吗？身体坐着，我们不需要去找说心在哪里，只需要知道说身体坐着看到了吗？身体跟感知它是属于不同的部分。 这样，这个称作我们已经分离开了，而不是把心从这个身体里面这个抽出来，他们就在一起，但是透过觉性、透过智慧在分离的。最重要的点在于，一旦我们有禅定，心安住，觉心觉知身体，智慧就会升起。智慧源自于这个正念和正定。最明显的就是正定，在经典里面就会教导，正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要想有正定，必须要有正念，正念多多的去提升，就会让我们的正定圆满。正定多多的去提升，就会让正智，也就是智慧圆满。因此我们要想能够升起智慧，能够分离名色，心必须要有禅定的力量。一旦觉醒觉知身体，就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如果我们的心有力量安住，有正定在的话，觉醒觉知感受，就会看到感受跟心是属于不同的部分。如果心是安住的，有力量的，觉醒觉知善不善，觉知贪嗔痴之类的，就会看到善不善贪嗔痴之类的跟心是属于不同的部分。这个称之为我们能够分离运了。我们并没有透过心力去把它拉开，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有正确的觉性，有正确的禅定的话，分离运那就是最简单的事情，最基础的东西，它会自然分离。我们并不需要做什么，比如我们大家坐着听龙婆讲法，心有了禅定，试着觉知，试着想到自己的身体，试着意识到身体，试着用觉性感知到身体，感觉到了吗？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这个身体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心是知者观者，这个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这个称之为我们能够分离运了。我们并没有用到力量，我们并没有用力去分离，也可以做得到，但是那个时间不久，一旦没有力量又会重新聚合在一起的。在龙坡跟龙布顿长老学法的时候，他说要观心，那就努力的去观观观，看到心啊，在胸口会跟所缘聚合在一起，去想办法让它分离。那个时候并没有知道什么经典，只是想说要关心，那现在这个心已经被染污了，跟什么聚合在一起了也不知道，很燥热，很痛苦，在胸口这个地方很苦，然后聚合在一起，努力的想把它分离开，有时候就会用到禅定的力量。一旦心有了禅定了，这个就会消融，心就会安住起来，一旦这个从禅定推出来之后，又会重新抓起来了。有些天怎么样才可以把它分离开，把心拉起来也不成功，又会重新聚合，然后把它爆炸，用心力去盯着这个胸口，就会爆炸了，消融，心也会冒出来了，又会自由起来了。那很快呢，又重新出现了，胸口又造作出了行运，然后心又跑过去抓它了。有些天呢，看到在抓着，紧盯它，他不愿意爆炸了。曾经用过的所有的技巧跟方法，一旦重复几次就用不了了。所以用禅修业处那些善巧跟方便，如果你重复的用就不行的。那个龙婆就让自己的心和就好像这个很锋利的这个刀，一片一片的切除，最后把它全部扔掉，心又会松脱出来了。
有的时候他会被夹住，
那个暂时的聚合，暂时的保持又会重新聚合了，所以龙婆才会意识到说，如果我们刻意用禅定的力量去故意去把它分离运的话，那是不会成功的，那个并不是出路。所以我们要去好好的训练心，让心安住，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训练的方法就是修行某一种业处，去及时的知道心，心就会安住起来，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就会自然是这样子的。一旦心安住了，然后别就只是止步如此，然后要让心去工作。比如我们的身体一旦动，不只是紧盯心，然后身体动，然后心是呆滞的，那个不行的，那不行的，那个是最糟的情况。我们必须要以正常的心，别去强迫让心一动不动，
心门如门得门门门
的
老妹
一定要让心识觉知觉醒喜悦的，但是我们不要去打压它。看到了吗？我们不要去打压心，它是自然自己安住的，在三藏经典里面称之为无形，我们并没有进去干预让它有禅定。要去在它的因地上面去播种，也就是去及时的知道心，修行业处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心，心就会自行安住起来。一旦心安住了，我们别去强迫让它一动不动，心的自然状态就是去感知所缘，心的自然状态就是会感知所缘。如果不感知所缘，他就不能称之为心。问说心是什么？心其实就是一种对所缘的一种感知，那就是心的特质。因此我们别去让心不感知所缘，这做不到的，这个是违背他的天性的。我们别去违背事实，违背他的天性，心有职责去感知所缘，我们并不去阻止。眼根方面的所缘升起了，觉心及时的知道说，哦，这个心跑到了眼根，这样也可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眼根方面的所缘人跟心是属于不同的部分，所有的声音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所有的气味跟心是不同，这所有的气味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所有的这个冷热硬软在身体里面升起的这些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身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苦乐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善不善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所有的记忆跟界定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然后心本身呢，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心本身也是一直处在生灭的状态之中，这颗心跟这颗心也是不同的部分，旧的心已经结束了，升起了这个新的心，知道说前面的意念心是生气的，有生气生气了，那个时候是无法有觉性的。一旦如果我们的心安住的一瞬间，觉心升起，就会及时的意识到了，哎，这个生气啊，它生气了，而且会在眼前灭掉，升起了另外一个不生气的心，也就是觉知的心。因此生气的心升起，心安住有觉心知道，说有生气的心升起了，那个有觉心的那个时候，生气的心已经是过去的了，然后心安住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那个是当下的心。我们就会看到那颗心跟这颗心也是不同的部分，这个去看画面的心和觉知的心是不同的部分，去听声音的心和觉知自己的心也是不同的部分，这个称作我们分离运。我们分离运，这是从把身心分离开，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属于不同的部分，把苦乐和心分离开，我们看到他们属于不同的部分，分离善不善跟心分离开，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属于不同的部分，我们把心跟心分离，因为我们看到一颗心升起了会灭掉，心的心升起了，他们是属于不同的一颗，这个很难看的，能够看到这个说明这个心的连续性已经断裂了，我们已经弃入毗婆舍那了，但是不需要惊吓。所谓毗婆舍那，一旦听到龙婆说的这个心灭掉了，这颗心升起了，然后中间有一个小的空间，这个间断，不用难到那个程度，那个是对于那些关心很娴熟的人可以玩的，我们不需要玩那个，那个太难了，我们就去看我们能够看得到的那个，去看嘛。这个身心是属于不同的部分，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试着举手，每一个人都试着举手或者试着动动手，能感觉到吗？这个手在动，它是被观察的对象，它是被观察的对象。手有说过吗？它是我。手有说过吗？说它是我。他没有的，这个心愚蠢，自己跑去冒领说那是我。我们去看嘛，这个动的这个手，他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他不是心，心是知道他的人。这个不难的，这个分离运根本不难。坐着，现在坐着，要看到身体坐着，心是观者；走着的时候看到身体走，心是观者；站的时候看到身体站，心是观者；躺着的时候看到身体躺着，心是观者。左侧身、右侧身翻来覆去的，然后心也是观者；站着，然后心也是知者。这个所有的每一个姿势，身体呼气，心是知者，身体吸气。 心是知者，好好的听，龙婆用的是身体呼气，身体吸气。我们在观的时候是观全身，而不是去只是紧盯呼吸。如果紧盯呼吸，就会气入到休息气变了。
如果有一段念门还在有如果有一段念有的能能有。
然后别说感觉到身体这个行住坐卧这个身体呼吸这个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阿比达摩喜欢说啊，这个色法动明法是知者。那个是这样解释的，听起来会更难。事实上是这个身体在动，然后它是被观察的对象。要去训练慢慢的去看，然后就会看到身体是一个感受，是一个行运，是一个心意，是另外一个，就去把它分离开。至于说想运先放一放，等到我们修习法念出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想运。起步的阶段如果看想运就会很困难，不然的话就很可能走偏掉。有的人想努力的看响运的无常，龙婆曾经遇到过有一个人，他看到那时候龙婆刚刚出家的时候，他说啊，他看到他这个是水杯，然后就看到这个水杯说这个是热水瓶，然后看到狗说它是猫，这个是在清除响运，这个是愚蠢的，最后发疯了。这个是跟谁说话都是没法交流了，因为这个记忆界定然后本来是可以用于交流的。至于说我们真的是用于修习毗婆舍那的响运吗？我们是看三法印去界定三法印，或者是去界定这个身体是不净的，这个称之为想运，这个称之为界定。至于说能够记得，说这个是口罩，这个称为话筒，这个不需要清洗它。如果清洗它，你就会发疯的，跟谁说话都说不懂了，交流不了了。拿手来抓头，用脚在抓头，那谁能跟你互动？那全都逃跑了。你要清楚的区分，那个并不是烦恼习气，那个是属于世俗的界定。我们记得这种世俗的界定，那个是属于一种想运，能够记得一些这个世俗的界定，但是要能够记住它里面的这个特质，这是最绝顶的想运。能够记得那是三法印，这是最绝顶的了。在修习毗婆舍那的时候必须要有想运，但是是属于很绝顶的想运，也就是去界定。比如说看到身体，并不仅仅知道说这个身体，看到手不知道说这是手，看到胳膊不是说知道胳膊，那个属于知道的是概念法，知道那些世俗的界定。中国人不会称之为这个摸，只有泰国人才会称之为这个摸，印度人又是另外一种称法。如果是国王的这个手，他也是帕哈，那个是用的都是不用的词语，我们就记住这个，这个属于响运。但这个响运是记住的是世俗的这个概念法，你一定要像跟别人一样的这种世俗的界定，才能方便交流。那个不会让身体烦恼习气的，但是真正不好的这个响运，真正不好的响运是错误的这个界定，好的响运是正确的界定。记忆那些概念法的这种记忆，那属于正常的，没有所谓的好坏的。但是真正不好的响运是什么样子的？比如我们的这个身体啊，事实上这里面是脏兮兮的，特别的脏，但是我们会界定说啊，这个太美了，太漂亮了，照镜子照自己的脸，哎，太漂亮了，哎，这个就是错误的界定。事实上它很脏的。另外一种错误的界定就是以为是恒常的，比如说这个里面有一个我，所谓的我，现在的我和小时候的我是同一个人，现在的我和明年下一辈子的我是同一个人，这是错误的界定，没有看到无常。这个界定是恒常的，界定是快乐的，不知道说啊，这个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必然会消失。有某一件东西，有了这个身体，或者是有了钱财，就想着 他们会永远跟自己在一起，不可能会离开自己的，不会老化，不会这个失去，这个界定错误。还有另外一种错误的界定，就是把不是我的事物界定成是我。这个身体是从世间借过来的，只是世间的一堆物质，有一天我们必须要还给世间，我们就会错误的界定说啊，这个是我，这个是我，这个称之为颠倒的想运，是错误的这个界定。世间的人是透过的是颠倒的想运在活着的，所以他没有升起智慧，没有升起毗婆舍那的智慧。修习毗婆舍那必须要仰赖于想运，但是是属于正确的想运，是为了能够清除那些颠倒的想运。一旦有错误的见解，有颠倒的想运，会有错误的界定，就会去想错，就会全部都变成我的，就会升起的错误的这个相信和错误的见解，就会有自己的升起的邪见。这个正确的想运其实就是看到不漂亮的现象，把它看成不美不漂亮的，看到无常的现象是它是无常的，看到苦的事物是它是苦的，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无我的现象，它看成是它是无我的。在我们修习毗婆舍那的时候，别扔掉想运，但是必须要是有这个三法运，苦无常无有我观的这个想运。至于说是不净观，那个是的想运可以用于修习色摩他的，但是要想修习毗婆舍那，用的想运就是去界定无常苦无我。这个起先，比如说我们分离身跟心分离开了，然后我们的身体动，我们就一直在觉知了，但是就会感觉到是我的身体在动，这个想运依然是颠倒的。我们在坐着的时候，如果我们感觉哎，这个是一堆物质，这是一堆物质，它坐在这里安在这里，很快又会换地方到别的地方去，那个不是我，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不是他。但是不是思维，人的语言很难，他不是想着说思考说这个不是我，而是去界定，那是一种新的看的一个角度。在看过来的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如果一般的人哦，这是我的手在动，但是如果稍微细腻一点，我们就会看到色在动，看到色在动，进一步的看到就会看到这个色是无常的，这个色是苦，这个色不是我。这样如果我们看到明法色法，我们能够看到三法印，我们能够界定三法印，那个就是修习毗婆舍那。只是说有时候我们曾经听说过，有的人说过说想运啊是智慧的障碍，想运导致无法升起智慧，那个对于想运的理解不全面，这个颠倒的想运不会让我们升起智慧，反而会让我们升起误解。但是正确的想运看到三法印才能够升起智慧，才能升起毗婆舍那的智慧。因此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不会扔掉想运，但是我们会提升，让心去训练很娴熟的，越来越娴熟的看待三法印，去觉知身体不仅仅只是感觉到身体的存在，而是感觉到这个身体是无常的，一会儿呼气，一会儿吸气，一会儿行，一会儿坐，一会儿卧，它是真的是无常的呀。然后这个身体是被苦一直在被逼迫着，一会儿饿，一会儿渴，一会儿要小便，一会儿要大便，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酸痛，一会儿病，他被苦一直是在被逼迫着，不停的呼气也苦，然后不停的吸气也苦，吃了不排泄也苦，没有吃的也苦。哎呀，这个身体呀，它真的是这个很多苦的聚合呀。如果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真的感觉到，那个才是毗婆舍那。如果是思维说啊，这个身体是是思维，那个不是，那个不是毗婆舍那，必须要正确的去界定，而不是正确的去思维。思维其实就是寻，就是在想。然后当于界定呢，界定是属于心，它聪明了之后，然后就会看色法明法，从三法印的角度去看待。
เราจะทำวิปัสสนาไม่ได้นะถ้าไม่มีสัญญา
如果我们没有响应是修不了毗婆舍那的，因此事实上每一颗心都必然有响应，响应是跟每一颗心同步升起的。要说要讨厌响应，要灭掉响应，那个就会变成了无想有前天的众生。他们为什么没有响应？因为他已经没有了心，所以才会没有了响应。只要还有心，就必然会有什么，必然会有感受，必然有响应，这个肯定有的。有好几个，包括还有这个一心，那个太多了，不需要说了。那舍利弗尊者曾经说过，在悲想非悲想定里面，在八定里面，事实上呢属于无色界定，这个是无色界定的第四阶，也称之为非想非非想定。你说他有响应也不对，说他没有响应也不对。那个他说啊，这个依然还可以修行毗婆舍那，为什么？因为响应依然还没有完全消失，依然还剩下一丁点。但是要想能够修行在非想非非想定里面修行毗婆舍那，有两三个条件。首先，第一，必须要真的非常娴熟于禅定，那个有四自在，能够很娴熟的入定，然后很娴熟的维持定和娴熟的出定，然后很娴熟的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这个是属于这个第一个，必须要有四自在，必须要对禅定要非常的这个自在。第二个是擅长于观心，看到了吗？观心并不一般啊，修习毗婆舍那，透过观身，在无色界定里面观身开发智慧是做不到的，因为已经没有了色身，但是有心，因此在无色界定里面说有心吗？有，是有心的，除非无想有前天的众生，只有色法没有心，因此只要还有心就会有响应，只是说响应是对还是错的问题。这错误的响应就是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老子的，这个就是错误的响应。这个正确的响应其实就是啊，这个也是无常的，那个也是无常的，这个也是苦，那个也是苦，这个不是我，那个也不是我，这个是正确的响应。
龙婆
说给大家听，能够给大家解释，但是有一个龙婆怎么说了之后就没有语言可以表达的。界定不是思维，那不知道要怎么说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不是想，不是想着说这个身体是无常的，不是想着身体是无常的是生活他，但是如果感觉到啊，这个身体是无常的，是感觉，是感觉的，那个是想的，那个才能够修习毗婆舍那。因此我们必须要训练的就是，首先要持五戒，第二个要去训练做固定形式练习。如果哪一天散乱，那我们就去跟自己的详细业处在一起，然后他跑去想的时候，跑去紧盯的时候，及时的知道，这样心就会有禅定。一旦心有了禅定，安住独立凸显了，然后去开发智慧。开发智慧的方法就是一旦心安住，决心觉知身体，看到身跟心分离开的，觉心觉知感受，看到感受跟心是分离开的，觉心觉知行运，看到行运跟这个心分离开，这训练不停的分离分离分离。那之后呢，然后进一步的去提升到可以正确的去界定，本来看到身体坐着的，要去知道说，哎，这一堆物质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这个手他有说他是我吗？手从来没有说过他是我。我们感觉，感觉是感觉，感觉他不是我，感觉这个他是苦，他无我，是感觉，不是去思维，不是去想。如果去思维想，那个已经变成寻了，然后是正确的觉知，是从三法印的角度去感觉，这个称之为正确的在界定。不知道用语言怎么表达，比这个表达的更清楚，已经来到无计可施的角度了。所以最开始我们会看到身跟心，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不停的观，我们慢慢的去看，哎，这个身体它并没有宣说它是我，这个身体它是世间的一部分，它并不是我，并不是我的。先这么去训练去观它，接下来就会 戒定的会越来越熟练。
ความทุกข์เกิดขึ้น
苦乐升起了，去看嘛，可以命令得了他吗？不是思维，要去看嘛。但快乐我们也控制不了，命令不了，命令他升起也不行，命令他待着也不可以，命苦不准他升起也不行，升起了之后赶他他也不走，需要去看，去看，去看事实，直到最后他能够去训练从三反应的角度去看他，那懂得去从三反应的角度去看待，那个就是正确的响运了。正确界定的这个响应，不需要这个受到惊吓，说为什么我的界定，那怎么界定啊？那个起先先训练让心安住，心如果没有安住，怎么样都是界定都是错误的，心会跟身体聚合在一起了，那怎么可能会有正确的界定说它不是我的？已经聚合在一起了，那就会一直这么错误的界定的，因此要有次第的来用功。然后一旦我们做固定型练习很娴熟了，我们看到身跟心分离开，看到身体视线三法印，看到所有的名法，比如苦乐好坏视线三法印，看到心能够视线三法印能够生灭，看到生灭，这个我们已经修习毗婆舍那了。那之后呢，那个离开了禅堂，然后就活在真实的生活里面，眼睛看到画面，看到这个画面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耳朵听到声音，声音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这是在真实的生活中的。然后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身体接触到，就会看到无论是声音气味味道还是接触，跟心也是属于不同的部分。然后进一步看到苦乐在心里面升起的苦乐好坏跟心又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眼睛看到漂亮的美女，心里面升起了贪心淫欲心，就看到了、哦、刚才没有淫欲心，现在呢有淫欲心了，那并没有命令让它升起，它自己升起来的，刚才没有，现在有了，这个是无常的，这个本没有的它是无常的，结果有了。一旦有了淫欲心，然后决心知道它就马上灭掉了。哎，所以哎，刚才有这个淫欲心，现在没有了。它是在事先无常给我们看了，就会看到。慢慢的学，慢慢的去体会。这个工作有三个工作：第一，持五戒；第二，做固定形式练习。那个也许是修奢摩他，或者是修开发智慧都可能，这取决于我们那时候的心处在的那个状态。第三个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其实就是眼睛接触画面，我们的心变化了及时的意识到，耳朵听到了声音，我们的心变化我们及时的意识到，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身体接触到心，接触到念头，心有变化升起了，及时的知道它怎么变了，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一会儿好一会儿又坏，这么去观，最后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啊，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的，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不是他，所有的升起的一切全部都是会灭掉，那个就是真正的智慧升起了，就会放下。今天早上检查看直播组的一个法工说，你意识到了吗？你现在的心长大了，你现在的心长大成人了，心变成大人了，不取决于年纪，有的人这个90岁了，但是依然还是属于一个婴儿，那个如果一旦没有如愿以偿，就会开始大吵大闹。作为一个大人，其实就是心愿意接受生命的实相，愿意接受到世间的实相，去训练去觉性，就不停的去观身观心，然后出来看外面的世间，就会看到外面的世间了，根本找不到任何的意义，外面的世间无法作为靠山，心这么照见，他就会从外面的世界松开，因为他已经开始了解自己的内在的世界，也就是看自己的身心，已经看到了三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重复，再去看外在的时候，就会全部变得大而无味了，外面的世界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值得，那么有味道了，有的全是无常的现象，有的全部都是无法保持，有的全部都是无法随顺我们的心意，心就会从世间松开，心变成大人，也就是他更懂得这个世界了，更懂得这生命了，因此我们修行，我们就会长大，我们的心灵就会长大，我们的心就会长大成人。大人其实就是 更明白世间，更明白生命，世间对我们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少，我们的身心，然后对我们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少，身体生病了，身体不美不漂亮，心是不动摇的，世间对我们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少，外在的世间，我们周围的世间，我们内在的世间，包括我们自己的名色身心，那对我们的心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少，心就会开始独立凸显，宁静快乐，看到世间不停地在变化，但是心是宁静独立凸显的，非常的快乐，那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水平，比那个更高的还有，但是先达到这一点就来吧，那比那个更高就会看到外在的一切都仅仅只是一场梦一场空，就再也不会去找心了，所以有人会有提问了，说阿罗汉涅槃了之后心去了哪里，他已经在证悟阿罗汉的时候就已经扔掉了，他还要，那至于说这个运界他圆寂涅槃了之后这个心还去哪个地方，已经没有那样的感觉了，如果还有那样的感觉就会准备要去变成梵天了，想让心是永垂不朽的，因此学法呀一定要好好的学，慢慢的学，高僧大德真的很棒的高僧大德他已经教过了，比如龙普拉长老他教导过，知者不是涅槃，只有跨越了这个智者，已经到了没有了这个界定，如果有界定就好像类似，那个是类似涅槃，但是不是涅槃，龙伯顿长老也开示过说，见到智者要消灭智者，见到心要消灭心，才能够抵达真正的纯净无染，这是最后的阶段，我们大家必须先要有智者，我们不用着急消灭智者，否则我们就会发疯的，学法必须要有彻底的学，要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去学，别着急急急跳，不然就会这个，有的人为什么可以跨得很快，是因为他的这个训练很多事很多事已经训练过了，他只听一点法他就跨过去了，而我们呢，我们依然这个是，如果不是说这个根基很钝的话，就不可能来遇到跟龙婆学法了，那应该在佛陀的时代就应该就已经毕业了的，所以要有彻底的来学，不用心急，十五戒是第一个，做固定形式练习必须要做，如果不做的话心没有力量的，心不会安住的，心安住那之后去开发智慧，但是初步的开发智慧是没有修习毗婆舍那，但是能够分离名色，要想能够分离名色要看，必须看到每一个色，每一个色法，四弦三反应，每一个名法四弦三反应，那个才是契入毗婆舍那，最后心就会放下。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像本来说要讲的简单一点的，要照顾一些心声，但是每一次讲都讲得很难，因为这个阿姜给尊者坐在这个前面，所以这个法就会很浓。好，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以精行和呼吸加上觉知，越来越多的能够及时的知道想要，但是苦的时候心依然会跟所缘聚合在一起，依然还有我在，看到烦恼习气，心的这个善跟不善，请求龙婆开示。
没有痛没怕，
你让苦的不够。去修行去观，在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东西是长久的，要不停地去觉知，因为心依然看苦依然不够，必须要比这个更苦。你要觉得说这样就已经很苦了，但是你感觉到了吗？你的心依然还会有两个，一会苦一会乐，这说明还不够，如果够的话就会看到有的只是纯粹的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在你看到它还有快乐的时候，你就会沉迷在世间，因此有时候你就会勤奋的修行，有时候会迷失在世间，就会依然是 这样的，然后摇摆不定的，不停的去忍耐着去用功，最后就会越来越强大，最后就能够跨越世间。别心急，太心急了。二号。
ภาวนาโดยใช้เมตตาคุณัง
修行是透过เมตตาคุณัง阿拉หะเมตตา作为临时的家，在日常生活中努力的去觉知自己，在哪一天如果工作特别的多，就觉知就会比较少。在晚上的时候做固定型练习，心往往会沉入有分心，然后请求龙婆开示适合自己的业处。如果累的话，心必然会沉入有分心。比如白天工作很累，身体很累，或者是这个想工作想的特别多，然后去打坐，晚上去打坐肯定就会睡着的，因为他需要休息，那是很正常的。只是说你早上醒的时候稍微起早一点点，那个时候修行呢是不会睡着的，如果你在很累的时候去修行就会睡着。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不停地去觉知自己，什么时候有空余的时间，五分钟十分钟就轻松自在地去觉知自己，别苦闷，要去觉知，有一点点零碎的时间都去觉知，觉知不苦闷，心就会慢慢有力量。比如你在早上修行的时候，然后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什么时候有空去五分钟十分钟都去观身观心，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这个很累，心就不会太累，不会太过于疲累，到傍晚的时候去修行就不会不太会睡着的。但是如果他真的很累了，那就去睡觉，那醒了之后呢，那个半夜醒了之后呢再来修行一点点。那如果真的累的话，如果这个斗不过的话，就不用跟他斗，就去睡觉。但是别只是一直就睡到第二天天亮，睡了之后稍微精神清醒了，然后就继续起床继续修行，然后去用功，但是别太苦闷，不能苦闷。如果苦闷的话，那就没有结果了。龙婆也是用的那个方法，工作要想到很多，然后就很累，在傍晚的时候就会修行一点点，然后去睡觉，在睡觉之前就会喝很多水，半夜经常起床，那起床的时候就会修行，那就会修行一段时间，十五分钟之类的也很好，继续睡觉。然后就是这种零碎的时间把它收集起来，白天也收集零碎的时间，晚上也收集零碎的时间，修行呢必须要心意坚决，就好像是这个，别只是一味的去追求这个睡觉的那种快乐，而是追求的是离苦，想离苦哦。因此如果累就睡觉，如果饿的话就去吃，如果困了就睡，但是如果那个贪吃不吃，然后懒惰不要睡，那一定要懂得正确的区分，然后就去修行，去保持觉性。现在这一刻你的心比刚才要好一些，感觉得到吗？别去找，去找的一瞬间那个好的全部都消失了，那就会变成了迷失的心，迷失去找了，要去不停的去觉知。如果瞌睡就去睡觉，那如果睡够了之后就修行。三号。现在好像不会修行，事实上已经一直在努力的在修行，努力的想停止造作，然后提醒自己说，我修行是为了要供养佛陀和龙婆，但是骨子里面依然有贪心想取得道果。每一次来做禅修报告，在那个时候就会很安住很好，但是平常的时候不太安住，请求开示，要及时的知道心的汤，心想要好，要及时的知道它，有哪个烦恼习气升起就去知道那个烦恼习气，常常的去观，不停的去学习它，别讨厌烦恼习气，烦恼习气也是教我们禅修的这个老师，因此他贪了，他想提升道果了，及时的意识到它，不阻止，
รู้ไปสบายสบาย
轻松自在的去觉知
อย่าบังคับจิตให้นิ่ง
别去强迫让心一动不动
ตรงนี้ตรึงจิตให้นิ่ง
现在你拉心让它一动不动
了จิตไม่เป็นธรรมชาติ
心是不自然的心就会有点僵硬会呆滞别去强迫它放任让心去工作然后去学习它
เราอยากรู้ความจริงของจิตนะ
我们想知道新的事实我们就别去改造让心变得不自然了放任让它工作依然还有有一个错误的树了一个错误的一个目标就是努力的想断新的造作别去努力的去断新的有职责去造作你感觉到了吗你想断造作你想空空的那个要去及时的知道你已经被他骗了所以有的只是欲望有的只是想要就不会可能有突破的心有执着去造作他造作好我们有决心去知道他造作坏我们有决心去知道他散乱我们有决心知道他宁静我们有决心知道就只是这样而已不需要去期待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杀死这个造作想造作那就去尽自己的职责吧那我的职责去及时的知道在骨子里面依然想杀死这个造作对吗那个就是错误的地方我们需要的是去了解它的事实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并没有要去追求去改造它四号固定形式用功西佛呢呼陀属一观身体呼吸看到念头迷失一旦意识到迷失就会回来观呼吸那个念头就会消失有时候感觉到有快乐而且空在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去觉知但是有时候会有迷失想问说修行对了吗对的去听龙婆今天的开示然后继续去用功修得很好心已经开始有力量了但是在迷失的时候你知道知道了之后别拉他如果你拉他回来心就会憋闷我们仅仅只是扔掉他心迷失我们知道迷失扔掉他然后重新觉知自己不要把心拉回来需要重新回来觉知自己跟自己的业处在一起这个迷失的心扔掉它不要了那全部都变成过去了要活在当下活在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的活来活在当下学得很好学得很好不错迷失了意识到了吗对就是这样感觉到了吗一旦迷失马上就会憋闷了那说明什么说明你开始打压他了迷失了然后就去打压他一旦知道迷失马上就开始打压要及时的知道依然有在打压如果有在打压只要你还有在打压那个就没办法继续开发智慧了就已经止步了要放任心它是很自然正常的去工作别去故意让他放你这是故意人为的让他放你感觉到了吗那强迫他然后就故意放故意放别故意放知道在抓着就只是那样而已他就会自然放好了越听就会越麻烦了然后不用做心迷失知道迷失结束哎，就是这样，而不是在找怎么样拼命的找怎么做，不然的话比以前更麻烦了。一号，别去让心变成那样子的。一号，让心类似于有点像在笼子里面的鳄鱼一样的，然后一直是卡在那个状态，别那么做。来觉知自己。五号不错，好，请讲。
五号。
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呼吸身体停会不时地安排修行越来越多看到自己的心里面的坏特别自私特别着急然后很容易烦躁然后也是不停地鼓励自己在固定时间用功吸这个吸气不停地觉知自己然后 依然看心的变化能力不是很强，修对了吗？修得对的，而且修得很好，继续用功，修对了就继续用功，不需要期待说快一点好，去观身观心，不停地去观当下，观并不是为了要好，观人并不是为了要快乐，观并不是为了宁静，就是不停地去修行，好快乐宁静，它那只是一个随赠品，真相实相才是最重要的，修行是为了要看到身心的实相，修得很好，五号不错，六号想得太多了，六号好，六号固定性质不用功，是透过进行，觉得说依然有在紧盯，还有在拉境界，最近一段时间会不时的会升起厌烦心，那个是三朝的称心的厌倦，觉得这个世间苦，想离苦，请求龙婆开示，要去修行宁静，你的心散乱，别扔掉奢摩他，到了时间就去礼佛念经打坐，不去担心开发智慧，要休息一下宁静，宁静不够，心散乱，一旦心散乱就会升起一些，那修行就会有点像醉乎乎的那种，然后要去修行宁静，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就很容易通过了，不难的。七号固定形式用功，是用念诵和打坐的方法和观呼吸，每一天大概一个小时，早晚日常生活中用的方法就是有时候观行住坐卧，有时候观呼吸，这取决于心能够观哪个，问题就是现在会有担心，以至于特别的苦，以前苦的事情现在很苦了，我对哪个地方是不是修行不对，心啊也必须要让它偶尔休息一下，如果太打压他，他就会苦闷。礼佛念经，去礼佛念经，安排时间来休息宁静，让心获得快乐，获得宁静，然后呢再去接下来开发智慧，开发智慧，如果只有的去开发智慧，心就会没有力量，要偶尔休息一下宁静，呼吸给龙婆看一下，不需要摆姿势，现在开始摆姿势了，不用摆姿势，你现在本身已经在呼吸了，你只需要有决心去觉知呼吸就可以了，比如像刚才有快乐一瞬间会冒起来，你有感觉到吗？那个就是很容易的，感觉到了吗？就去觉知，去呼吸，然后去觉知呼吸，以正常的心去觉知呼吸，别去带领让心昏沉，带领心去昏沉的原因是因为想追求宁静，就是这样用功，就是这样用功，这样心才可以获得休息，在开发智慧的时候就会很细腻，就会很灵敏，然后就很犀利，高僧大德教导说修习禅定啊，就好像是我们在磨刀，因为我们刀如果磨得很好了，我们去砍树，他是以前的人，他是用的方法就是砍树，但现在不行了，刀很锋利的时候砍树一下子就砍断了，但是如果我没有禅定，就好像这个刀很钝，然后砍树就啪啪啪，然后断不了，对，就是要把禅定增加，就可以很美的往下面上路了，八号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更多了，增多了，苦就会减少，然后我会用心的去修行和在继续尽世间的责任，请求龙婆开示，就是这么用功已经对了，别想要好，不着急说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会得，就持之以恒的去用功，去把因去播种到够，结果会不请自来，修得很好，
龙如没
你迷失了知道吗八号
เห็นหน้ามันสายไหม
看到脸在摇了吗
ลองพยักหน้าสิ
试着点点头
เห็นไหมร่างกายมัน
เคลื่อนไหว身体在动
นะรู้สึก
要觉知
ร่างกาย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รู้สึก
身体动觉知身体呼吸觉知身体行坐坐卧觉知
รู้สึกบ่อยๆ
常常的去觉知心力就会增长
เบอร์สี่ไปทำจิตให้นิ่ง
四号你有居然心一动不动了
啊วันนี้เท่านี้นะ
好今天就到这里
เบอร์หกจิตมันเริ่มดีขึ้น
六号心开始已经好转了心开始已经好转了已经开始进步了别扔掉禅定奢摩他必须要去修如果不去修的话是没有结果的七号也是一样的
但他们什么地方
必须要休息禅定
等本家
只是一味的开发智慧是不够的
啊先个
好请回家。